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第十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九章记载了第一次祭司体系的侍奉，这在神与人关系上是一个关键性的进展。在这之前，神在每一个世代呼召一两位特别属灵的人来跟随神，并且借着这些特别属灵的人向世人见证神的旨意和作为。而现在神得到了一个民族，并且借着祭司体系的侍奉能够把整个民族带到神面前，这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祭司体系的第一次禁止侍奉中，我们看见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戒慎恐惧的照着神吩咐摩西的，先替大祭司亚伦献上了赎罪祭和燔祭，接着又替以色列全会众献上了赎罪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最后亚伦以大祭司的身份祝福以色列会众完成献祭，之后亚伦就从祭坛上下来，摩西就带着亚伦第一次进入了圣所。这对亚伦是一个全新的经历，摩西应该是介绍圣所中的各个物件以及祭司供职时必须注意的事项。当摩西和亚伦从圣所中出来，他们再一次向百姓祝福，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百姓显现，并且有火从神那里出来，烧尽了坛上的燔祭和脂油，表示神完全接纳了祭司们为百姓所献的祭。民众就一起欢呼，并且都俯伏在地敬拜神，这是一幅非常喜乐荣耀的图画。神完全的接纳了一个民族，并且与这个民族一同欢庆。就在这一个喜乐欢庆的背景，发生了一件恐怖的悲剧。神要借着这个事件告诉人，来侍奉神必须照着神的启示和法则，否则神的管教是极其严厉的。我们来读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在这一节一开头，和合盘有一个连接词没有翻译出来， KJV 这一节就是从 AND 开始说出这个事件是紧接着第九章的结尾，也就是天上的火从神那里降到祭坛，从此祭坛的火不能熄灭。这火的源头是来自神，这火是圣别的火、洁净的火、试炼的火，甚至于还是审判的火。这火不同于燔火，就是民间煮饭烧菜所用的火。在会幕里所有必须用火的场合都必须用这从天上来的火。亚伦有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以撒和以他玛。拿达和亚比户是老大和老二，他们都是祭司，是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亚伦的儿子们都还没有进过帐幕，他们对圣所应该也是充满了好奇。结果拿达和亚比户就拿了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进入了会幕，来到金香坛前，在神面前烧香。圣经特别指出来，他们是在神面前献了燔火，是神没有吩咐的，也就是他们擅自主张要到神面前烧香。乍看之下，好像他们热心侍奉，做了神没有吩咐的事，用错了火，似乎应该看在他们热心侍奉的份上可以宽容，没想到竟然遭受到神非常严厉的对付。如果我们往深处看， 他们的每一步都是错的。神的启示是循序渐进的，到目前为止，神只是启示祭司们要替百姓献祭，解决罪所造成的难处，从有罪到罪能够得着遮盖。然而光是这样还不构成他们能够来到相谈向神烧香的条件。来到神面前不仅要罪得着遮盖，人还必须从凡俗中分别出来归给神，就是人要成为圣洁。接下来从11章到15章，神还要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会众启示饮食的条例和身体得着洁净的条例。这就说到以色列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不沾染污秽，并且分别出来归于神。这些都启示完之后，才会带出利未记16章除罪日的献祭。而16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不按规矩来到神面前而被神击杀。同时在16章的11节到13节才启示如何在神面前烧香。我们先看16章11节到13节，正确的在神面前烧香必须是大祭司亚伦拿着大祭司的香炉，先在祭坛上撑满火炭。记得祭坛上的火是从神而来的，所以那不是凡火。然后再拿一盆捣细的香料，这香料的制作启示在出埃及记30章34节到38节，在那里告诉我们香是制胜的，人不能够为自己制作，甚至于人也都不能够闻。亚伦要带着香炉和香料进到圣所，把火炭放在金香坛里，然后在神面前把香料放在火炭上，这香的烟云就要遮盖幔子后面的约柜，尤其是约柜上的施恩座，这样大祭司亚伦才能够蒙神悦纳，才能够在圣所中侍奉。原来神的吩咐是这么仔细，神的要求是这么严格。我们再回头来看拿达和亚比父，他们所做的到底犯了哪些错误？第一，神没有吩咐他们去烧香，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他们走在了神的前面。第二，烧香是大祭司的职分，也就是只有亚伦够格去烧香。第三，必须使用大祭司的香炉，他们是用自己的香炉。第四，必须用祭坛上面的火，因为这火是来自神，而他们献上的是凡火。第五，必须用神特制的香，这香只有大祭司可以使用，只能够在圣所的香坛上烧。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所做的从头错到尾，因此神特别指出他们献凡火。神指出不是他们程序上哪里错了，而是他们的心态错了，他们自以为是，用自己的方法献上了凡俗的事物给神，这不仅不讨神的喜悦，反而是极端的得罪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服侍神的事上，光是热心是完全不够的，除了有心要来服侍神之外，每一个步骤都要照着神所吩咐的，这样才能够蒙神悦纳。今天许多教会世俗又软弱，长期找不到人出来服侍，因此人只要有心侍奉就被看为实在难得，教会就经常任凭那些愿意侍奉的人照着他们天然的世俗的方法来侍奉神，其实这是非常得罪神的。侍奉神必须照着神的方法，教会千万不能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必须每一步都合神的心意。我们来读第二节，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拿达、亚比户，或者是出于热心，或者是出于好奇，他们轻忽地向神献上燔火，结果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就在几个小时前，同样有火从神面前出来，烧尽了祭坛上的燔祭，那个是接纳的火，是圣洁的火。而现在又有火从神面前出来，这是审判的火。拿达、亚比户立刻受到审判，死在神的面前。这里我们看到神对祭司的要求是严格的，他们是带领百姓来向神敬拜献祭的，如果他们都不能够听神的吩咐，他们怎么能够帮百姓献祭呢？结果神不延迟他的审判，拿达、亚比户当场就被击杀。这原本是欢庆喜乐的一天，却以悲剧收场，说出神真是轻忽不得的。神开始了一个新的带领，为了立下美好的榜样，神都会非常的严厉来处理违规的事，这样才能够将神的真理成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神似乎多了一些宽容，让犯错的人有机会能够悔改。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神在地上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一开始也是非常的圣洁，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兴旺，蒙恩得救的圣徒都卖了田产来在一起过凡物公用的生活。在使徒行传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就记载了一对夫妇，他们也卖了田产，却偷偷的留下了一些，把其余的奉献在使徒脚前，假装他们也是奉献所有的。结果在彼得的训斥之下，这对夫妇立刻倒闭，那也是十分严厉的对付。而在今天的教会中，类似装甲的情形经常可以看到，甚至于比这更败坏的事情都有许多，但是神似乎宽容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宽容是为了引导我们悔改，回到神的旨意中，并且照着神的吩咐而行。而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肯悔改，而神又宽容，最终就会带下神的任凭，是神不愿意管教我们。神对人最大的处罚就是任凭，那时候人的结局就要比立刻被击杀还要可怜多了。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语。亚伦一下死了两个儿子，一定十分伤心，而摩西立刻站出来说话。摩西抓住了这个可教导的时刻， A teachable moment。 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凡是来到神面前的必须圣洁，尤其祭司是分别出来服侍神的，他们能够亲近神，但是他们必须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祭司不圣洁的、轻忽的来摸侍奉神的事，就会带来神严厉的对付。在今天其实还是一样，我们每一个在教会中侍奉的圣徒，如果在侍奉的事上轻忽，或许不会马上带来肉身的灭亡，但是一定会带来属灵的死亡，就是属灵的生命不再长进，停滞不前了。在近代的教会中，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教会学习了世俗的方法，追求属世的繁荣和影响力，结果教会的管理层不断地发生各种丑闻，玷污了神的教会。因此我们愿意在教会中侍奉的圣徒们，一定要谨持一个原则，就是教会的成长必须按着神的方法，这样神才能够在众民面前得着荣耀。地上的荣华富贵在神眼中一文不值，再大的事工 再美的会堂，再好听的音乐，再动人的讲台，在神眼中都不如一小群倾心爱主的圣徒，愿意完全照着神的吩咐追求圣洁，并且把自己奉献给神来荣耀神。摩西的吩咐在人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摩西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他同样要求亚伦作为大祭司，他也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位，结果亚伦就默默不语。神严厉的对付一定让亚伦印象深刻，盼望我们也都一样印象深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能够在教会中来服侍圣徒，来侍奉你，你给我们极大的尊荣，这是一件不能轻忽的事。你一直在寻找一批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服侍教会的人，帮助我们看重你所说的话，愿意摆下自己的天然、自己的热心以及自己各样的方法，能够单单纯纯的来到你面前，按着你的启示，照着你的吩咐来服侍我们身边的圣徒。我们不追求大，我们也不追求影响力，我们只愿意讨你的喜悦。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